匮乏感，
慷慨，
就算我已经有两个了，我有四个了，我还是不想要分给别人，因为我很怕我明天后天分了就没有了。
对，慷慨的心态本身是一个有福的一个证据。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个大公无私的官员，有多无私呢？他完全不领薪水，把自己该得的份通通都分给大家作为公共设施使用。但明明他的工作超级辛苦，他不是一个太上皇可以纳粮的人。
是
在读今天这个伟人故事的时候，我一直想到台湾早期的孙运璇院长。
然后 OK， 就是这个很典范的公务员，
比较熟吧。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那时候在中钢啊或之类的工程里面担任管理的时候，他一直能够带动很多士气，而且呢带来一股很清廉的风范。
我其实是在后来上课的时候才在课本上面读到他的事迹。包括台湾的十大建设啊，还有一些到现在都还非常重要的企业，都是出自当年他任内所完成的。
对，他做了很多经济发展的先锋，本来很容易走偏的，很容易变成捞肥水的这些机构，变成了一个很有经营能力的单位。
虽然他当时候担任的是非常重要的公职，但他一直秉持着不收礼不应酬，
是
生活节俭的作风。但他家里有十几个人是靠他养的，以至于当遇到他妈妈生病要住院的时候，竟然一口气就花掉了他半个月的薪水。
是
他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拮据的，但他还是秉持着这种精神，只为了要为更多的人民牺牲奉献。而且他跟他的太太都是基督徒，
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活出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基督徒的榜样。
对，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就会有一些人真的是为了信仰，他活出那个很真诚的生命。同一个时期的其他的基督徒可能让人家觉得哎有点不耻的时候，他仍然这是他的信仰。我觉得这才是真的信仰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也就是一个人真正的信靠，真的把自己生命交在这个信仰，不被这么多肥水的机会诱惑可以放下来。我觉得那时代是一个我们可以效法的对象。
那时候可是个战乱困苦的年代呢。
对，没错。
身为少数可以捞油水的人，但他却做出了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和风范，一直留到现在，大家提起这个人都还是竖起大拇指，非常敬佩他的。我们之前说基督徒做得好，真的可以祝福土地人民。
是，没错。
相反的，基督徒做不好也会连累土地人民。
是的，
重点不在于要基督徒人数多少哦。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只要愿意的人就会开始带来好的影响。
讲讲拜宝书开箱，今天要开箱波斯帝国时期这个了不起的公职大善人，记载在尼希米记五到十章。西米他从锦衣玉食的波斯王宫来到了偏远残破的耶路撒冷城，带领犹太同胞修建城墙，不只要抵抗外族人的施压，还要解决内部贫富不均的问题。最后他们竟然仅仅只花了52天，
是
就建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城楼、城门。在当时候那个年代的技术、人力，其实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哦。连那些冷嘲热讽啊，一直想要搞破坏啊，想要暗杀他们的外族省长们，也不得不承认是犹太人的上帝帮助他们完工。
是的，
当时候是波斯亚达薛西王的第20年、
尼
希米的身份也在那一年有了重大的改变。他刚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个王宫酒政酒席的负责人，
对，
担任城墙重建工程的总监，其实只是他的暂时性任务，暂时性身份。
就是一个王托给他说好，那你就去吧，你就帮我这边盖起来。
但在这52天，我们不晓得是工程完成前还是完成后，尼希米他接下了新的职务，担任犹大省长。我们之前有说过管理犹大地的河西省长，其实虽然翻成河西省长，但他的等级其实比犹大省长更高，比较像河西总督啦。犹大省长的长官是河西总督。
是
之前有开箱过的犹大省长是犹太人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带领他们的所罗巴伯。
是
所罗巴伯他是有犹大王室血统的，因为他是大卫王的直系后裔，在犹太人当中有一定的威望。 他担任第一届的犹大省长。
是。
那现在波斯王挑中了尼西米这个人，
嗯，
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加上52天完成城墙工程，
嗯，
获得同胞很大的支持吗？
当然会带来很多的信任感。尼西米这么多的坚持的里面，可能带来曾经有一些反对甚至怀疑，可是当他每一次一步一步跨出去，上帝帮他成就的时候，也就带来人对他的信任，说诶，这个人说出来就做得到。这件事情让他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这个人碰到困难问题他不是躲开，他去承担。
可见虽然这里是偏乡，
是
波斯王不是只有听尼西米的结案报告而已，
嗯，
我相信他应该也有听取很多外族人犹太人对尼西米这个人的看法，
是
回馈等等等，
嗯，
以至于波斯王也觉得让尼西米来治理犹太人是个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嗯哼，嗯，
一直以来能够升任犹大省长的应该都必须要是犹太人吗？
不一定，选在这个地区里面有权势的，或者过去有帮助过波斯的行政的，再由上方比较和谐的总督啦建议啊安置谁啦，所以这个其实比较特别，是由王直接下令说那我就要让尼西米担任省长，隐约的也表达他会当省长是王的一个命令。不要忘记这犹太的地区其实现在大部分居住的并不是犹太人，是过去被迁移到这边来的许多其他的种族的人，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件事情持反对的意见，甚至采取对抗的方法。
所谓的犹大省长，他其实要治理的是犹大这片土地上面所有的民族，嗯，
对，大部分犹太人都已经分散到各地区，那这些回来的几万人在这个地区整体比较起来并不是一个最大的族群，嗯，
所以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总是好的，因为他们的长官并不总是理解犹太人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掌管的人他就要尽量求取和谐啊，大家合作啊，所以你突然要搞一个城起来对我来讲就很困扰了，对别的族来讲说哎，他们怎么被这群犹太人关到外面去了，这种感觉当然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有这样的历史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尼西米接下来讲的话。尼西米说，自从所罗巴伯这位犹大省长之后，历任的犹大省长都对犹太人课重税，
是，
嗯，犹太人每天要供应省长府邸的粮食用酒，还要付给犹大省长40舍克勒银子，这是每天哦，不是年所得税，这是怎么回事啊？犹大省长不是应该有他的薪水吗，嗯，为什么吃饭喝酒还有零用钱要跟人民拿呢？
在公务员的概念，可能中央的俸给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大部分的钱还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收入，那如果他又是一个要有排场或者有一定管理需求的省长的时候，他当然需要从百姓当中找到钱才能够养他的家，照顾他底下所有的军队或者是帮他管理的人，那这都一层一层剥削，剥削吧也可以吧，就是这个税，
这就是剥削啊，他们每一年要缴给波斯王库年所得税，
是，对，
还要每天缴给省长，
每一个省长最大的工作就是要把足够的税金缴到中央去，表示他的百姓都很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按时缴税。如果他也增加这个地区的营收啊，当然税金就不是问题。但如果他又不管他们有没有收入，只管说我该收什么税就要收什么税的话，这就变成另外一种很苛刻的对待。
这就是自肥啊，嗯，
啊，没有错，
好好的地方高官了，
就是，
竟然压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
没错，他的收入都要保证，但是呢，别人的收入就不是他的问题，这种就会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官。但是一个智慧的官就懂得我怎么样让百姓能过得好，他的税就自然缴得足，不管养这个地区的行政官员，他还可以上缴到皇宫去。
一个 leader 要能懂得把大家都带起来，
嗯，
让大家一起过好生活，
嗯，
才是一个好的 leader，
嗯，
但是从历史上面特别是在独裁政权底下，我们常常看到，嗯，他们认为好 leader 就是我能够把位子坐稳就好了，
是，嗯，就是
我底下的人都乖乖听我的话，
所有的权力握在手上，没有错，嗯，
其实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这种迷思，不管是在各种团体里面，
嗯，
各种权力结构里面，倾向觉得只要我能够受人敬仰，
嗯，
大家都乖乖听我的话，我就是一个好棒棒的 leader 了。
从历史上你就会知道，这种所谓的很集权的或只管自己权力扩增的，然后用很大的武力啊控制百姓，其实往往到最后都不是一个得人心的领导，也许会威风一时，但是长远来看都会变成是一个骂名千年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真的要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好 leader，
嗯，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是
最大的关键在于他心里面要知道他的上面是有主的，
是
有上帝在看管他，赋予他权力， 这些人民这些资源交给他来管理、而上帝给他这个位子对他的心意又是什么？我觉得那个 leader 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意识、他才有办法不成为那种充满不安全感，然后把底下的人通通都控制好，不准动、让我坐稳位子就好的那种 leader。
对，就是你真的会厘清上帝给我这个位子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而不只是说我的主管希望我做什么，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应该的，就很清楚了。
此时的耶路撒冷虽然有城墙啊、城门啊，城内其实是非常荒凉的、房屋破烂，人烟稀少，犹大省长的生活环境绝对不像波斯王宫那么舒适，
是
因为他还有好多排着队的代办工程在等着他呢。这是一份不轻松的工作，但尼希米不止欣然接受，他还说，为了敬畏上帝的缘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也不买田或置产。好大爱呀！所谓的不吃省长俸禄，指的是把薪水全部捐出来的意思。
其实原本他的心想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当地的税收，等于说这一部分的税收我不收，那就少收很多的税，可以让百姓对他有信任感，说诶，苦难的时候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同担这个难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正面的效果，加上他在过程当中他不去跟民争利，他不去买地置产。其实照正常来讲，我们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通常你站在一个管理首长的位置，你最知道什么地方是应该买，因为接下来的建设啊或哪里的发展你最清楚，你会先去买一块最便宜的地，等到弄好了基础设施都好了，土地就涨价。他就做这个事情其实断了自己的手脚，就是我不但不为自己现在的俸禄去争，未来的利益我也把它放弃，都放在百姓身上。
这样看起来波斯公职感觉好像不是什么铁饭碗、是什么土饭碗吗？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在波斯王宫当酒正的薪水应该比当省长高很多哟。
没有错，
省长的薪水竟然大部分要靠人民来养。
他的薪水原本在设定可能没有像他酒正的那么好，但是他在这边地方上今天只要上缴的有负责到了，我的百姓不吵不闹，不会跟你作乱，剩下怎么样拿那是我的事，我只要能够照顾他们，把钱乖乖的交出来。所以趁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立很多名目，当地的权贵也会不自觉送钱进去，好打通关系给他方便，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所以之所以能够有油水或者所谓的赚钱，是靠他在做这些地方的买卖，用他的权势达到好的条件。所以为什么有人争取去做这些官员，也是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拥有那块土地里面这一切的财源的来去，还有同意做不做这个事情，或同意这些商业那些合作就要经过他，那中间会有很多的油水可以由他自己去决定了。
我们之前开箱到尼希米骂犹太人当中的有钱人、跟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对同胞放债取利呢、现在他自己以身作则，虽然他不是一个银行家、他只是一个公职，但是他把他基本的权利放弃掉了。
对，
你们只要缴税给波斯王就好了，
是
不要缴税给我这个犹大省长了。再来聊聊尼希米，他明明就是个犹太人、在这边定居也很正常，买一个房子作为安顿他的妻子啊、小孩就好啦，不需要过多做些什么、为什么连买田置产这种事情他都不做、
他其实要做一个很严苛的典范。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就会说哎呀有一点点没有关系，其实就是一点一点变得很多点，干脆就做一个，我如果一点都不买，那请问我底下的官员谁敢买，谁敢在这个当中趁机，甚至连自己的私产可能都要几经考虑才敢去下手。他的想法就是很清楚，我做一个非常严苛的公务员标准，以下的一定以此为准，因为你的老板都不敢开这个洞，你怎么敢开这个口去做这些事情，那就会减低了百姓可能想说我可以串通一些官商的关系，我就可以增加多一点获益的机会，或者赢得什么特许的行业，我就可以赚很多的金钱，那我就可以再分享给这些官员，循环取利的过程。他要杜绝这个方法，让大家知道我们秉公行事，为大多的百姓来着想。
明明就没有什么廉政公署来查这些公务员不准贪污哦、但尼希米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廉政公署，
是没错，
清廉为榜样，是为了要树立这个地方的永续人才，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在犹大地这个地方各级官员他希望他们都是清廉的。
像我们现在喜欢讲的组织文化，他等于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组织文化，我们这边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自己的利益去争取，甚至愿意比一般百姓还要付出，这样子百姓才会愿意说那我们也一起投入来做， 甚至连他身边的人，不管他甘不甘愿，老板都这样做了，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但是也就培养出一种崇尚正直啊，为百姓着想的这种文化，就会在他的团队当中。
真的好了不起哦！
组织文化的塑造不是三言两语，如果不以身作则，很容易就看破手脚。
但是尼西米他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不轻松哦，
是
他每一天要供应150个人吃饭，他们算是犹大帝现在的核心干部团队了，包括官长、领袖、祭司、平民，这150个人每一天都要吃掉一只牛、六只羊，还有其他飞禽跟酒。虽然我们想到尼西米的老本行张罗大家吃饭应该蛮简单的但是现在他做这件事情是要每天自己贴钱耶，他以前的薪水真的蛮高的，他有很多老本可以慢慢吃
对，也许他真的有这么一些老本可以用，那当然也可能还有当时他跟许多犹大的领袖，他们也明白这些需要，可能就一起来供应一切，拿到他这里的钱财，不管是感谢他的或者是给政府的钱，他们就都拿过来先给这些需要的百姓先用。
就像夏凡哥说的，尼西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犹太人当中的有钱人族长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纷纷开始捐钱啊，捐各种贵重的金银啊，投入耶路撒冷城内部的各种整修工程。
是
他们之前已经在尼西米的呼吁下停止向同胞收取利息了，也把穷人拿来抵债的东西都还回去了，现在有钱捐钱，有力出力，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上行下效耶。
对，
尼西米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甚至都没有开口去拜托大家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也让民间知道一件事，如果大家为百姓着想，就会被他的长官尼西米欣赏，做什么事是会被奖励的，做什么事是大家眼中看为好的，我觉得他就把这个风气带起来。
虽然他可能蛮有一些老本，但是也不太可能大量的挥霍每一天每一天烧下去
是，
所以我想尼西米他的生活应该也是就像当年的孙运璇院长一样过着缩衣节食的生活。
对，不管怎么样，政府里面有时候真的会有几些人让你很佩服，他即便在很不好的政治风气啊，他都能够坚持这种清廉，其实有时候也会变成他眼中钉，因为很麻烦，什么事都不能谈，
你树立这种榜样害我都不能够捞我可以捞的油水，那也不是贪婪，那就是我原本可以
对他们来
收的利息啊。
是是，这种铁面无私就会六亲不认
我想到耶稣说请客要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的穷人，因为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诶，我还蛮好奇上帝会怎么样报答像尼西米这样子的大善人他真的是令人好敬佩。
其实当代他可能还是会受到负面言语的攻击啊，怎么都不好谈事情啊，甚至很严苛对待自己跟带的团队，可是我觉得至少在上帝面前他得到一个十分的肯定，而且经过时间之后大家确认你做的是对的。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往后看，光是上帝说句你是我用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想这句话就非常的有力了。
圣经不是都说因信称义吗？那我也信，
是
尼西米也信，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是我100倍的1000倍的大善人，我总觉得上帝应该要报答他比报答我更多更多更多，但是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得到这种报答吗？
我觉得有一个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当你在做一些很难很难的事情，甚至必须很大的坚持的时候，不要忘记其实你也经历到上帝最多的安排跟供应。其实当我们在走这条跟随上帝的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很用力的跟随，就能不能很用力的经历上帝真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信了，觉得有得到救恩了，跟上帝其实也关系还好，但是如果没有再更进一步的跟随，其实你看不到那更伟大的上帝。在那些环境的里面，你只求的是今天吃饱了没，明天过好了没，却忘记说诶，上帝给我的使命我有没有跟着去走。走在当中你会看到上帝更多的工作，其实那是另外一种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福分。
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是可以在地上得到上帝的报答的，但那个报答可能不像是一个表扬大会，身边的人通通都看见，或者是上了社会新闻全国人都可以看得见上帝如何表扬我，但是那个肯定那个报答会存在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中，让我有一个极大的确据，
是
我是被上帝悦纳的，我是被上帝肯定的。
对，真的比更多人知道什么叫经历到神与我同行的那个喜乐美好的应许，其实你真实的去体验到，反倒是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跟的其实半吊子的，要跟不跟的，你会发现有时候觉得上帝总是不在的时候，想想看是不是自己其实没怎么跟上帝，希望上帝来跟你。我想尼西米做了很好的示范，他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这是上帝要他走的路，他就走在其间。他在每一个过程里面，不管被威胁啊，被恐吓啊，看到工程的艰难，连自己人都觉得很累做不完的时候，他怎么样在当中经历上帝一次一次的带领，做智慧的选择，然后往前推进，看到那52天的神迹，我觉得他是比任何人都还有感受的。
除了牺牲奉献，还有怜悯穷人的精神，耶稣也提到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是
这个原则有一点像一种公式，我们可以套用吗？我给穷人，上帝就给我更多，可以这样子用吗？
我们在给穷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愿意分享给他们，不是说我们为了后面赚更多钱，所以我现在给他，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去分享给这些需要的人。在过程当中，我相信神也在继续回应我们，好加添我们仁义的种子，可以真的去摆上在这些事情上。所以上帝并不是无缘无故说，你没有也是把东西都丢出去，你不要有都丢给别人，然后等一下就会给你一大堆。我想上帝并没有用这个方式来要求，反倒只是你如果有两个的，你可以分一个。上帝的概念是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人，多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的，本来就是用在这事情上面。那当然也同样的，像你讲，会不会上帝有回应的？会。我们自己在奉献的学习也会有这种感受到，我是有奉献，看到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发现越来越丰裕，也足够用，甚至很稳定。我想其实我们能够劳碌并且得到劳碌所当得的，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其实比起慷慨的行动，更根本的是慷慨的心态。
是，
我是不是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加理解到，真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通通都是上帝的。
没错，
我为什么要活在匮乏感？有的时候匮乏是一种创伤，可能是我们的童年经验，或者是我曾经被对待的方式，让我们有那种匮乏的不安全感。
是，
不管我得到了任何好东西，我都要紧紧攒在手心里面。
所以其实慷慨的，
就算我已经有两个了，我有四个了，我还是不想分给别人，因为我很怕我明天后天分了就没有了。
对，慷慨的心态本身是一个有福的一个证据。很多人慷慨，因为其实他根本没有手上的那么多，但他就是看到，好啊，就给你，可以我们一起分享。所以那个观念我觉得是来自于，我相信我有一个丰富的上帝，所以我才能够，没有问题啊，我给你，等一下我还会拥有。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学习，你知道，有时越有钱的人，有时候反而越小气，越计较，越不敢跟人家分享，因为他觉得我给你干嘛。
因为他不见得有一个慷慨的心。
对，其实他的心很贫穷，很怕什么都没有。可是有一些你去看到他，他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你看到他就觉得他真是一个慷慨的人，毫不犹豫，而且不被那个花出去的金钱把自己困扰住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常常跟我 murmur 说，他很受不了他们家的长辈，
是
明明是坐拥好几栋房产的很有钱的退休人士，但是每次说要邀他们出国玩，或者是要邀他们去餐厅吃饭，
是
他们就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好计较好计较的。是没错，
每一天看新闻都不停的在骂财政制度，或者是骂他的退休金制度，
是觉得少拿了好多。
对，好像我明年我的退休金会变少，后年听说我的退休金又要被砍
了。是没错，
真的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要越来越知道我们的天父爸爸是乐意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的。
是，
即使我现在给出去了，我明天有可能真的没有，但上帝会养活我的，我拥有那个源源不绝的，
是
给予者，就是我的天父。
经历到说每一次我分享出去的，我之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缺乏感，在他的里面就不再感到缺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这是可以慢慢去 test 去练习去长出来的。
是，
上帝一定不会要求我们，你现在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分散给穷人吧。
对，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有时候反而我们真的乐意为主去照顾这些贫困的人，也是让上帝心里很满足，我觉得也会让自己感到平安，更多的跟上帝的关系保持紧密，那个祝福连结的更深。
现在尼西米是犹大省长了，耶路撒冷有城墙了，他要开始安排人手来看守城门，做那些例行性的人力分配。
是，
这就必须为城内所有的回归犹太人进行人口普查。他找到了第一批回归者的名单，当时候跟着所罗巴伯省长回来垦荒的50000人名单， 以此为根据下去清查这些家族又增加了多少人口，
是
结算出来犹太人有42,360人、
嗯、
另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人、
嗯、
再来还有歌唱的男女245人。所谓歌唱的男女、嗯、有男有女耶、嗯、这个不是圣殿的那种唱诗歌的人吧？
哦，其实是啊，就是歌唱服饰也有一些，
也有女性，
对，只是说我们在政治的服饰当中，我们会看到它是以男丁来计算。另外一种娱乐人员，
演艺人员、
表演的艺人啊之类的，可能也穿插在其间。但也表示犹大群体没有我们想象的真的这么穷，他们还有可以这些享乐的机会，还养得起这些能够歌唱的人，那就表示在这个城里面的发展没有我们想象真的破败到这么不行。甚至留在这边的犹大人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财力跟能力，不然他们的仆婢到7000多个，再加上歌唱的人，表示这些的人有一定的能量。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都穷到一穷二白三餐不济的状态，其实没有到这个地步的。
但我很惊讶的是，当时候回来垦荒的有50,000人、
嗯、
我们说50,000人是男女老幼全部加起来好了、
嗯、
现在尼希米结算出来的犹太人竟然只有42,360人、
嗯、哼，
距离第一次回归其实已经过了大约90多年。
是，
我以为他们的人口应该要倍增很多耶但结果是出生率跟死亡率打成平手、
中间以斯拉等于带了第二批的人到来，所以人数的累积上去应该照理讲增加不少，但可能一个是有一些真的就跑了，或者是散到里面去不住在这些地方，他们又不知道跑去哪边居住，因为求生存或之类的。猜测的一种状况是在建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不想做这件事情，太累了或太辛苦了，迫于这些外族隐约的压力，好像快要打仗了，快要死人了，所以我们就赶快跑吧。
当初来跟尼希米报信说耶路撒冷有多残破多残破的，很可能就是移民回去、嗯、但是受不了日子苦，哈哈，所以又移民回舒山城去了。
对，里面好多个变数，为什么在建成之后再来计算，也可能是因为看看到最后到底跑了剩下多少人。那这当中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前半段就是他们实在生活也很困苦，所以算了，反正圣殿盖好了，他就搬回去会完成我的任务，也有这种情况。
尼希米还查出有3个祭司家族，他们家族上并没有被列在犹太族谱上，尼希米叫他们停止祭司工作，等待直到有会用乌灵和土民的祭司兴起来决断他们3个家族的事情。
是，
这3个家族已经担任祭司一阵子了，会不会只是战乱搞丢族谱啊？有这么严重吗？现在就要立刻停工不准当祭司？
因为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从他的生活管理就看得出来，他跟以斯拉个性的相辅相成，就觉得那我们就要让一切回归正统，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他也不能说他们不是，只是确实他手上没有证据，所以只好用这个方式等候一个合适的时间。这一定也会引起一些不开心啊，没有办法，所以两全其美，大家都很开心。
要确保耶路撒冷城内各司其职的各级官员、工作人员通通都是身份纯正的犹太人，
是真的有继承到要做这样服事，因为特别是祭司家族跟上帝的关系的一些象征，如果我们都没有按着神的话随意的去又回到过去的方式的里面，怎么可以？所以他会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来考证他们现在所有的一些资格啊，或该做的事情。
城墙是为这个城市打下很好的硬体设备的基础、而现在制度人力也是在为这个新创城市奠定一个好基础、
软硬体都在调整，让他们所讲论的信仰的内容教导他们也真的在做，也让百姓说我们真的按照教导去做，所以有哪一些地方是不合的我们也要重新去修改。
下一回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还要为这个城市打下很好的软体重建，
是
也就是犹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